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民間融資市場，中國半導體芯片行業近年來投資火爆。2014年9月成立的中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業內人士將它稱作為大基金，一期註冊資本是987.2億元，投資總規模達到1387億元。大基金二期在2019年10月22日註冊成立，註冊資本高達2041.5億元人民幣。中國媒體第一財經網站根據天眼查統計數據報導說，中國2020年截至11月30日新增超過 7.1 萬家經營範圍含有集成電路芯片半導體的相關企業，同比增長了 31.7%。 中國經濟周刊就報導說，而從2019年至今，轉產集成電路芯片半導體的企業已經將近2萬家，即使是西藏等沒有形成電子行業集聚效應的地區，亦都有公司加入這場造芯大躍進的運動。有業內人士分析，只要將經營範圍擴大到與集成電路相關，就能夠享受到地方的減稅政策，或者可以方便融資。隨著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的建立，半導體行業注入更多的投資。根據清科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中國股權投資市場回顧與展望，半導體以及電子設備去年前三季度共獲大約1083.51億元的投資，同比增長280%，是所有投資行業之中增長最快的領域。不過，中國芯片產業已經顯示出低效和重複投資的亂象。中國的芯片國產化目標宏大，本來規劃到2020年生產它所使用的芯片的40%。《紐約時報》援引摩根史丹利的分析數據說，中國芯片的企業2020年購買了價值1030億美元的半導體芯片的產品，其中只有 17% 是來自中國供應商。摩根史丹利預測，到了2025年，中國芯片消費的國產比例將會升至 40%， 遠低於政府設定的 70% 目標。據中國媒體去年10月的統計，有一年多的時間裏面，中國5個省份的6個百億級甚至高達千億級的半導體規劃項目先後停擺，其中包括南京德科馬、成都革新、陝西昆桐、江蘇淮安德淮半導體、貴州華森通和武漢宏芯半導體。同時，中國政府重點扶植的半導體龍頭公司清華紫光集團去年11月被爆出債務違約，今年1月受到特朗普行政命令的影響，中芯國際被美國場外證券交易市場的 OTCQX 撤出。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中國商務和經濟高級顧問兼理事會主席金斯德對美國之音說，政府投資只能夠將芯片公司引入門，要想建立一個健康齊全的產業鏈難度極高。金斯德說，中國的資本供應幾乎是無窮無盡的，他們可以從國家或者私人市場為不同的高科技產業籌集資金，不過半導體是資本密集型的，一個製造廠的成本在50億到100億美元之間，這些比研究其他的技術要昂貴得多。《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納薩尼爾·塔保林這個星期撰文說，隨著中美關係的惡化，中國科技公司面臨海外融資渠道將會更不通暢，並且將面臨更高的市場壁壘。他在文章之中說，如果中國國內的關鍵市場仍然不公平地向政策導向型企業來到傾斜，而不是看重最佳的產品，這樣中國可能很難誕生很多真正推動技術進步、可以佔得科技前沿的新公司。中國企業在芯片領域試圖彎道超車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於，中國目前發展的芯片製造技術已經落後於最先進的競爭對手。按照中國通常五年一次的投資的規劃，中國科研投入必然與產業發展脫節。悉尼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社會學副教授 巴博斯對美國之音話，芯片的集成密度每一年半就翻一倍，即使中國購買或者設法獲得現今的技術，這個技術幾年之後就過時了。以製造芯片的光刻機為例，目前中國國產光刻機工藝水平是90納米。上海微電子設備公司計劃在2021年或者2020年交付首台28納米工藝的國產浸沒式的光刻機，而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光刻機技術掌握在荷蘭的 ASML 公司的手裏面，他們生產的極紫外光刻機是5納米級別。半導體產業不是中國科技之中唯一一個出現投資過熱現象的行業。CSIS 的金斯德說，中國政府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路線往往造成一窩蜂式的投資的亂象，電動汽車機器人、內存芯片、某些機械和醫療設備等領域可能步入此前的鋼鐵、鋁材產業產能過剩的後塵。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發展模式強調超前的建設，希望需求最終趕上供應，這些策略都源於這樣的一個理念，就是如果你提前建設成本低，你就可以在成本上升之前建得更多，最終需求會滿足他們的供應，有時需求確實上了去，有時不會。而中國企業和政府的猜測有時是錯的，就是中國人超前建設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鋼鐵和鋁行業，這些領域一直存在著巨大的問題。他預測未來幾年他們將會看到一種超前建設的產業的形態，這個情況會造成產能過剩或者傾銷的問題，不是在鋼鐵和鋁等的傳統的行業，而是那些更商品化的高科技的行業。他又說，這些都是世界需要高度關注的領域，中國已經大規模部署製造能力並且大幅增加產量，但是中國內需仲遠遠跟不上，同時希望全球市場能夠擴大。悉尼大學的巴博斯指出，對於中國這樣的指揮的控制型的產業體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識別科技行業的市場的信號。他說，複製是一回事，發展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沒有這些市場的信號，政府主導的項目成功確定未來需求的可能性非常之少。分析認為，半導體行業發展強調的是研發的持續性的投入，而不是由政府盲目注資。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在2020年產業情況報告統計，美國半導體技術行業的研發投入佔銷售收入的 16.4%， 歐洲企業的這個比率是 15.3%， 台灣公司亦都高達 10.3%， 但是中國的公司只有 8.3%。 他說，美國以及它的盟國擁有一個龐大而多樣化企業生態的系統，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不斷地成為成功而競爭。中國要培養一個國家冠軍，就是如果它培養的是一個錯誤的國家冠軍，所有的錢都付之東流的。他又認為，中國在眾多尖端科技領域押寶的失敗率亦都極高。他說，他確信中國不能夠同時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芯片製造者，研發民航客機，持續增建全國高速鐵路，資助一帶一路國家發展軌道炮，建造四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等等，他們不可能同時負擔得起所有的這些項目。但是由於中國的支出缺乏透明度，大家並不知道哪些投資項目會真正獲得資本，哪些會失敗。他確信這些計劃之中的很多都會失敗，哪一個呢？他不知道。但是半導體開發一定是中國眾多科技項目之中最昂貴的一項。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塔普林在文章之中評論說，中國政府根本就是在這裡實行一項規模龐大但是成功的概率不高的計劃，希望打造出不依靠外國供應商的先進半導體製造能力，這些需要耗費中國人民的巨額的投入，與其這樣，不如修復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改革中國不健全的信用體系，進而得以進口芯片給到中國市場和中國企業，來到決定他們真正擅長的領域。 CSIS 的金斯德就認為，中國希望與美國、歐洲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保持良好的關係，但就不肯放棄其中所謂的核心利益，在中西交鋒之中的一些長期存在問題上面不肯讓步。 他说中国希望和西方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他又不愿意在对美国特别重要的领域做出很大的牺牲。中国向欧盟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些也是他们最近在投资问题上面达成协议的原因。但是这些让步仍然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产业政策补贴、中国监控国家体系的发展、中国在境外审查言论以及智囊外交的做法等的核心问题。他说中国不会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面做太多的努力，中国会愿意在某些特定行业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譬如金融业，但只要习近平夺权，其他的领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的报道。